能够在自由的环境、自由的聚会、侍奉、敬拜，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每当我想到在俄乌、乌克兰，或者是中东，他们弟兄姊妹想要好好聚会，都非常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要为着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要献上感谢。好，今天我要交通，我们先读两段圣经。感谢主啊！以前都要带很重的圣经，然后要翻东翻西翻，现在都已经放在这里了，你不用查，马上就可以读。我们一起读。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一节到十九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好，我们再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节到十九节、十八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为你所定的旨意。好，在这里保罗就讲到，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他说，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为你们所定的旨意。以前我读这一节圣经的时候，常常就有很大的一个疑问了，这可能吗？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感谢，可能吗？但是当经过很多年日过来的时候，我发现这就是神的旨意啊。发现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所要我们活出的那个生活，就是这么荣耀，这么高啊！意思就是说，因着耶稣伟大的救恩，能够叫我们活出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感谢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不要用我们今天的失败、我们的软弱看神的话，说这是不可能的。真的在特别是最近几年，真的是经历到这是一个神要我们活出的那个生活。因为主的救恩够用，主的恩典够大，叫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生活来。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这样的生活？我就想到保罗的经历啊。当你想到保罗他所遭遇、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逼迫、艰难、痛苦，他应该是最没有喜乐的一个人了，因为特别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他就说到他的遭遇啊，他说他被监禁，他被劳苦， 他被棍打，他被石头丢，甚至他遭遇各种各样的危险。他说有海中的危险，这个旷野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教会的那些危险。如果是你进入他这样一个情形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说，这个人一定不得忧郁症是太难的。但是呢，刚刚讲说常常喜乐的，就是这位保罗所讲的。这个不是一个理想，一个盼望，哇，我们要追求，要常常喜乐。这是保罗他从经历的里面来说到这个生活是可以活出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见怎么样能够活出这样的生活，其实关键就在你我的身上。当初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啊，他说神按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来造我们，然后下面呢，他说叫他们管理空中的鸟、海中的鱼、地上的走兽。所以神已经把这个权柄赐给我们，来掌管我们的一切，掌管我们的环境，甚至掌管我们的心。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这就是你我的责任了。我们可以决定我的心思要往哪个方向，要往负面的还是艰难是痛苦的，在于你自己的决定。当我读到保罗，他说他为着有一根刺在他的身上，我相信保罗的那个耐力是非常强的一个人，他是各种各样的环境他都可以面对，但是那一根刺真的叫保罗受不了了。你想想看，如果有一根刺在你身上，哇，真的是很为难啊。你走路会痛，不管你坐下也会痛，你躺着也会痛，那根刺就是这样。所以他在主的面前祷告说，他说我曾为着这件事，他说我求过，我祷过，祷告三次。你有没有发现主的回答，他说保罗好，我知道你这根刺很痛啊，我马上医治你。因为保罗说能不能叫这根刺挪开啊，但是主耶稣没有回答，没有回应保罗的这个祷告。保罗却说主耶稣却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你看在这里，保罗是求，或者说保罗的焦点注意力一直注意到说这一根刺能够挪掉，但是主却让他的眼目来转啊，叫他看见说我的恩典，我的能力。所以今天当我们注意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失败，我们的痛苦，你一定不会有喜乐。但是当我们一转到神的恩典，转到神的能力，整个都改变了。所以忧虑或喜乐操之在你我的身上，你的心思要一直往负面去想，你就不可能有喜乐，你也不可能常常感恩。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经历当中，真的很多的时候是因着我们的心思，你往哪一个方向，是往主的恩典这个方向，还是往我的难处、我的失败、我的软弱上。所以今天我们今天要看见 主已经给我们这一个这么大的救恩，这个救恩能够叫我们活出非常荣耀得胜的生活。所以当保罗讲到那个得胜的时候啊，他不仅仅说仅仅得胜啊，他说是得胜有余啊，意思就是说超过你所能想象得到的。所以保罗真的是从他的经历当中，他说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我们没有听过没有看过心中也没有想过的。这是什么？这个叫做超过，远超一切的艰难。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稳行在高处，因为主的救恩真的已经够高，叫我们能够活出这么荣耀的一个生活来。这是我们必须要相信的。我们永远不是一直活在我的艰难痛苦的当中。有一次我就去看一位年长的姊妹，她就跟我讲，哎，这个不行，哎，这个孩子也不孝顺，哎，不来看我，又不做这个又不做那个。我说如果是你转变一点哦。他说我怎么转？他正好他手上有一个 iPad， 那个 iPad 呢正好是听他这个听一位牧师的信息。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如果是你常常听神的话，你的话，神的话就充满在你的心中啊，神的话就在你的里面成为你喜乐的泉源。哦，他说是啊。我说是啊，你试试看。真的，他经历到当他的心思一转向主这一边，主的那个话语的喜乐就充满在他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一段圣经来看主耶稣的诧异跟渴望。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说到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那耶路撒冷是在南边，而主耶稣那个时候是在北边，他要南下的时候要经过撒玛利亚跟加利利。事实上主耶稣可以不要直接这样下去，他可以从另外从东边可以往下走的，但是耶稣却是定义要往撒玛利亚去。为什么？耶稣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主耶稣从来没有说好无聊我没事干了。主耶稣每一件事情他所走的道路所去的地方所遇见的人都是有目的有最好的价值。所以在这就讲到当主耶稣进入撒玛利亚一个村子的时候，正好就遇见了十个长大麻风的人。十个长大麻风的人就是当时可以说是一种绝症。这个大麻风不仅仅他自己自身会这个肉会腐烂到一个地步，甚至你可以看见骨头这样的一个情形了，而且是恶臭的。所以照着旧约的这个话语就说到说你不能接近社区，你不能接触人。我就想到我们 COVID-19 那几年的时候，哇，大家都要关在家里面的，大家都没有办法出来跟去行街啊，或者是去做什么，在当时就是这样。而且这个大麻风的病人当他一出门的时候就要喊说大麻风大麻风，人家一听见这个大麻风都要离开的。为什么？ 不仅仅是致命的，而且是会传染的。如果不传染还好，今天很多人得癌症了，他说不要害怕，我这个不会传染。但是麻风病就是会传染的。所以我就想到主耶稣可以不需要经过这个撒玛利亚，但是他知道在那里有需要他的人，所以主耶稣就定义经过撒玛利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就想到主耶稣的恩典。主耶稣道成肉身，他来到地上，他真的是面对我们所有最大的问题。大麻风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大麻风还要更大的问题，就是你我罪的问题。罪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所有的宗教一直想要解决人罪的问题，罪感的问题，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解决。但是耶稣却面对我们这些人。当主耶稣来到我们中间，他没有逃避我们，他迎面向着我们这些罪人，甚至于他担当我们所有的罪，以至于他可以在那宣告说，已经完成了，罪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这是神已经给我们完成的这个救恩。我就想到这个撒玛利亚，就着当时来讲是被犹太人所看不起的，所觉得非常羞耻的。为什么？我们用今天的话，他们是混种的，他们不是纯种的犹太人生的后裔，他们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在那混这个婚姻，混这个生出来的孩子，所以他们就觉得很不羞耻，很不耻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在这发现耶稣没有种族歧视哦。没错，我常常听见弟兄姊妹啊，他说哦，那个老黑啊，哦，老墨啊，甚至于中国人也分老中，这些好像我们很平常讲的话，事实上里面就有那个种族的那个歧视的意味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要从这一个种族歧视里面要脱开，我们要从神的角度，从神的眼光来看每一个所有的世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都是主耶稣拯救的对象。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他来到地上，他没有把罪人分等级哦，没有说哦这一班罪人比较高等一点，比较高级一点，哦，这是非常低劣的，没有这个问题。耶稣爱世界上的每一个罪人，每一个人都是他所要拯救的对象。所以当耶稣进入那个村子的时候，他没有讲到这个村子是什么名字啊。村子的名字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在这里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人需要耶稣，每一个罪人都需要耶稣啊。所以在这里就说到这个长大麻风，他们是污秽的， 他们是传染性很高的，这样是被社这个被社区所遗弃的一般人。如果是你我是长大麻风的，你想想看，人一看到你都要避开你，没有人愿意靠近你，没有人愿意跟你说话。哇，有一次我去一个老人院，我去看望里面其中一个老姊妹。哇，当我一进去的时候，我还在那个走廊上走的时候，好多那个就是坐轮椅的那个老先生老太太一直要抓住我，要跟他们说话。为什么？你想想看，你整天没有一个没有说话的对象，你想要说话，你想要表示你的心意，没有人要听你，没有人愿意靠近你。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当时的情形，他们是被社区所遗弃的一般人。但是这位耶稣却迎面向着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他今天不仅仅迎面来解决人肉身的问题，主耶稣乃是解决人最大的问题，也是最深根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我们真的是很感谢主。每当我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我就想到早期的这些宣教士，他们能够来到中国，来到台湾，他们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何等大。我记得有一个宣教士，他在中国一个地方在那传福音，经过23年才有一个人得救啊！哇，真的是很不容易啊。我们有时候对福音朋友传福音，第一次请也不来，第二次请不来，算了，不再请你了。我们很容易就这样子，但是这一位宣教士就是坚持到底啊，因为他知道主的爱在他的心中。甚至我真的是在义和团那个时代的时候，多少宣教士啊，不仅仅是宣教士本人啊，被逼迫受到杀害，甚至他们的儿女、他们的家人全部都被杀害啊。哇，每一次我想到这些啊，里面真的是满了感谢啊。他们就像那一粒被种在地里的那个麦子，今天才能够长出你我这些人，使我们能够有福音听见救主，听见福音可以蒙恩得救啊！这实在是神莫大的恩典。所以当主耶稣面对这十个长大麻风的人，在这我们发现一件事，他们的祷告很简单哦，他们在说，耶稣父子啊，可怜我们吧。这样的祷告是最真诚，而且是最摸到主的心的。我们很羡慕有的人祷告啊，哇，真的是出口成章的那种祷告啊，哇，这个从开始呼喊主耶稣，又称颂主耶稣，然后又讲到一直讲到最后，哇，真的是无懈可击的祷告啊。我记得有一年我在 Cover City 在那服侍的时候，就有一个从东部来的一个 Boston 来的一个弟兄，因为他的姐姐都在我们那个教会聚会，所以他也来聚会。哇，他一听我们的那个波饼聚会的祷告， 他说好羡慕啊，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拿一个录音机啊，哇，这个人祷告他就跑到那边去录，哦，那个人祷告就跑到那边去录，哎，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啊。我说，后来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把我们的祷告都录起来？哦，他说你们的祷告太棒了，他说我要重新再复习，他说实在太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不在乎我们的词句多美好，他在乎我们真不真诚。如果是我们心中就是这样，就告诉主耶稣，这就是主最喜欢听的祷告。所以我们在祷告的事上永远不要去做比较，你的祷告如果是真诚，胜过那些美好的词句的祷告。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到照着我们的本相来到主的面前，就告诉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真的是渴慕你。当我们用这样的心态，主耶稣一定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当他们来到主的面前，在那里很简单的说，夫子可怜我们吧，就那么一句祷告，主耶稣就垂听了。耶稣真的是带着怜悯、同情、慈爱就回复他们。主耶稣的那个回应真的是很宝贵啊。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主耶稣的回答很简单，他说你们去给祭司查看。给祭司查看的目的是什么？在当时就是祭司负一个责任，要检查这一个灾病是已经好还是不好。就是祭司一看，哦，你这个灾病已经好了，他就告诉你说，你已经可以回到社区，恢复你正常的生活了。这个去给祭司查看的目的就是这样。但是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他说当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就得着医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就讲到信心的问题。当我们相信主的话，信心一定有行动，没有行动的信心是在主看是没有价值的。所以主耶稣就讲到我们的这个，在雅各书就说到，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如果是你真的有信心，你一定有行动，有行为。他们的行为是什么？当主耶稣说你们去，他们就相信，他们一相信了，他们就真的去了。当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就得着医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主要我们走的道路是一个信心的道路，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就讲到，这个福音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意思就是说，我们一生的道路就是信心的道路。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啊，我只要只信一次就可以了，啊，一次相信就可以永远得救，没有这回事。我们所走的道路是信心开始，也信心结束。所以在这一生跟随主的道路上，永远是走在信心的道路上。你看，像亚伯拉罕，他真的是被称为信心之父啊。为什么？因为当他 听见神对他说，你要离开本族本地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而最奇妙的是，他说当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啊。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往哪里去，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往前。但是亚伯拉罕因着神这样说，他就凭着信心就走了。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就很清楚说到，最宝贵的是什么？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虽然不知道，但是主已经说你要离开，他就先离开。然后前面怎么样他不知道。这有一次当我讲到这个亚伯拉罕的事情的时候，就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讲，他就跟我讲，他说他是走线进来美国的。哇，他就讲从中国，然后经过泰国，然后经过南美这许多的国家，他说他经过了10个国家。哇，一年多才走到美国。他说啊，他真能够体会亚伯拉罕的这个心情啊，因为他说他们出去的时候，明天会怎么样，会发生什么状况，会遇见什么难处，他们都不知道啊。他们真的就像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主给我们要走的道路就是一个信心的道路。我就想到我自己，那个时候还不到30岁，因着主的呼召就愿意出来，来跟随主，来侍奉主。我当我在这里回想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明天会在哪里，我这一路走过来会是怎么样一个情形，我真的不知道。只是说主感动我，那个感动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呢就是那么一个感动，我就愿意出来。真的是很感谢主，一直走到今天还在走在这条信心的道路上啊。我相信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走在这一条信心的道路上。什么叫做信心的道路啊？信心的道路就是指单单相信主的话，主这样说我就这样做，主这样指引我就这样走，这个叫做信心。就是说神的话这样说我就这样相信。可能有很多的神的话不能通过我的理智，我没有办法想象，我没有办法明白，但是因为主的话这样说我就这样行。我们就是走在信心的道路上。信心的道路不是很玄妙的事，是一个很实实在在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走在信心的道路上，我们的眼目会一直看主耶稣自己啊。你的眼目在主的身上，主这样带领我们就这样跟随。虽然你不知道怎么往前，主负我们的责任。真的是很感谢主，这一条道路，信心的道路，是主要我们走的道路。如果我们不肯走信心的道路，基督徒没有道路。因为我们主已经定了，你我要走的道路就是信心的道路。那在这里就讲到10个长大麻风的人，当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就得着医治了。而在这里发生一件很难想象的事情，只有一个人 回来归荣耀给神。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就分在这里，本来十个人都是一样的情形，但是当他们得着医治之后，变成两个不同的情形。一个人回来把荣耀归给神，另外其他的九个，哇，他们看见说我已经得着医治，他们有远大的理想，哦，他们有目标，他们开始要追求，他们开始要计划。亲爱的弟兄姊妹，永远不要忘记神的恩典。所以保罗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乃是因着神的恩才成的。我们当主耶稣在这里说，那九个人在哪里呢？得医治的不是十个人吗？怎么只有一个人回来？你就可以触摸得到主耶稣的那个心情啊。主耶稣真的是盼望十个人都回来把感谢荣耀归给神啊，但是只有一个回来把荣耀归给神，来俯伏在主耶稣的面前感谢他。在这就说到这人是撒玛利亚人，主耶稣特别标出这一个独特的一个人，就是回来感谢的那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故事只停留在这里，好像不是太完美哈。在这我们却看见这个回来感谢的主耶稣，一看见他回来感谢，然后主耶稣就对他讲，你的信救了你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这个回来感谢的人，主耶稣给他双倍的祝福，不仅仅他的身体得着洁净医治，他还得着永远的生命。不像那九个人，他们真的得到洁净得到医治了，但是他们没有承受永生。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人常常不会回来感恩？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只注重他们已经得到医治，却忘记那位医治的主，只注重他已经得着恩典，却忘记那一位施恩的主。而最要不得的，就认为说我今天能够得着医治是理所当然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件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哇，我这个体会非常深啊。自从我的姊妹离开之后啊，每一件事情都要我自己去做，自己做饭，自己做菜，什么都要自己。我那个时候才发现呢，过去姊妹在的时候，很多都已经做好，我就是吃而已，我就是领受而已。但是，当我必须自己去面对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有时候自己很懒惰啊。我连想做饭的那个意念都没有，所以这是诚实话，有时候就不吃，就这样子。所以我们所承受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主的恩典。所以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等一下我们会一同吃饭，你没有去做菜对不对？你也没有去预备这些食物，但是你享受了。不要忘记，在我们的背后有一些人在那里预备这些食物。 这个叫做恩典。我们要成为一个蒙恩、知恩、感恩、报恩的这个人，不要成为只知道蒙恩却是一个忘恩的人。有一次我正在做一些事情，然后我就从手机这样看到有那个诗歌，有那个小提琴的，还有这个钢琴伴奏的。哇，当我一听的时候，我里面就满了很深的感谢。我说，主，真的谢谢你能够感动某一些人，能够把这么美的一个诗歌写下来，然后又叫人弹琴，然后拉提琴，借着这个诗歌把我带到和主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真是感受到主的同在，主的恩典。我就在那个时候说，主，感谢你。我虽然不知道那些作词作诗的人，我也不认识那些什么拉提琴那个弹琴的人，但是感谢主，借着这一切能够让我有蒙恩的机会啊，让我能够享受主耶稣借着他们所预备的恩典。真的有很多的事情可以感谢。如果是我们的眼目转向主，我们的心更多思想主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甚至有常常以前我一提到这个不住的祷告，我说这怎么可能，我还要睡觉，我有时候还要做很多的事情，我怎么可能不住的祷告。主就让我看见一件事实哦，我不知道在你的一生当中平顺的日子多还是不平顺，或者说很多难处的这个光景多。我回想真的有从来没有停止过难处啊，总是会有新的，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主让我改变我的心思，他说，你要看每一个难处都是你祷告的机会啊。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不管你的身体有难处，这一个会催逼你来到主的面前，叫你能够来常常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因着我们常常祷告，我们跟主之间就连接在一起，我们就经历到主的同在，经历到主与我们同行，主耶稣给我们智慧来解决许多的难处跟问题啊。如果是我们用不同的眼光来面对我们的环境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整个会改变了。我们真的可以经历到什么叫做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用一个眼光来看，说，哇，常常喜乐是遵行神的旨意，不住的祷告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常常感谢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当我们用这样一个心态来面对我们的环境的时候，你这一个人真的是有太多可以感谢的地方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只做蒙恩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蒙恩、知恩、感恩、报恩的一个人。永远不要忘记主的恩典，我们不要只顾到我们肉身的需要，我们还要顾到永生的问题。我们聚会，我们追求主，我们读神的话， 我们交通神的话，都是为着我们的永生在那里预备。有一次我在 YouTube 上面看见一个很有名望的人，在那里就提到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家，他的那个书就演成电话电视剧或者说电影这样的一个很有名的人。但是当我在那里听的时候啊，真的就着他在地上的成果真的是很轰轰烈烈，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是当我在那里听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有的他没有，我有永生他没有，他有地上所有的地位称赞恭维，但是他没有神的生命。哇，就在那个时候我里面就满了感谢，我说主耶稣，就这外面好像我什么都没有，但是就这属灵来讲，我真的是有了万有，得着耶稣就是得着一切，就得着万有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改变的一个眼光。当我们有这样一个眼光的时候，叫你不喜乐也不可能，叫你不祷告也不行，叫你不常常凡事感谢也不可能。为什么？因为里面你所得着的恩典会催使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把荣耀把赞美敬拜都归给他。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你是何等诧异，只有一个人回来归荣耀给神，只有一个人回来匍匐在你的面前感谢。主，你是何等巴望，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把感谢赞美敬拜都归给你。亲爱的主耶稣，你曾经来到地上，你曾经经历过我们人世间所有的艰难，甚至你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因此你能够体恤我们，你能够同情我们所有的感受，所有的挣扎。因此你可以成为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已经在十字架上付出了最大的代价，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脱离死亡，脱离撒旦一切的权势。我们今天可以向罪自由，可以向撒旦自由，我们可以自由地来敬拜侍奉你。主耶稣，一切我们所承受的都是恩典，我们要成为一个蒙恩知恩感恩报恩的人，让主的心得着满足，得着喜乐，把荣耀赞美敬拜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